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首先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天津市南开区法轮功学员程桂英、程桂静姐妹被非法关押构陷近两年，被非法判刑。程桂英被诬判八年，勒索罚金40000元。程桂静被诬判9年，勒索罚金50000元。程桂英、程桂静和家属均已对判决提出上诉。
广东韶关市武江区法轮功学员蔡青，2019年12月30日被韶关市曲江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10000。蔡青上诉。蔡青，男，38岁，上海某外资企业高级工程师。2019年6月30日在广西南宁市新宁区被广东省国保警察和南宁市当地派出所警察联合绑架。
河北新集市王口镇七旬法轮功学员耿文景老太太，2020年1月17日被非法开庭，4月13日家属得知已被非法判刑4年。耿文景老人2019年8月29日在深州市大屯镇集市上发真相材料，被大屯派出所便衣绑架，后被送入衡水市看守所非法关押。
上海市法轮功学员王秋菊、姚桂珍，2019年4月底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上海市宝山区女子看守所，至今已经近1年。据悉，构陷姚桂珍、王秋菊的案卷已经被移送到了上海市静安区法院。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17名法轮功学员疫情期间遭迫害离世。武汉肺炎期间，从2020年1月21日至4月4日的74天内，17名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悲惨离世。其中，辽宁省有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这17名法轮功学员中，有5人是在中共监狱迫害致死的，1人在看守所迫害致死。他们生前都被非法判刑，并遭中共监狱看守所酷刑迫害。哈尔滨墨兰县法轮功学员商桂民曾被非法判刑14年，关押在佳木斯监狱、牡丹江监狱遭受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本溪市传染病院医生赵成林两次被非法判刑，遭13年冤狱折磨。齐齐哈尔李慧峰遭12年冤狱。湖南省衡阳市72岁肖美军遭10年冤狱迫害。辽宁省沈阳市65岁的法轮功学员于勇满，2019年11月15日被绑架，非法关押在辽阳市看守所，于2020年2月23日离世。看守所方面说突发疾病。大连市的6名法医对于勇满的遗体进行了尸检，主刀法医发现于勇满有1根肋骨骨折，肺部也有撕裂伤痕。疫情期间，监狱看守所完全处于封闭管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强制转化迫害从来没有停止。
山东莒南县不法之徒骚扰、非法搜查、抢劫法轮功学员。山东省莒南县社区政法委综治办的不法之徒自去年底至今一直不断地骚扰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身心造成巨大伤害。2019年年底，莒南县黄庄社区三义社区村干部在莒南县政法委综治办610不法人员授意下，到法轮功学员家中进行骚扰，逼迫签名按手印。2020年新年后，手机号码为18853907129的不法之徒大面积电话骚扰莒南县法轮功学员或家人或工作单位。大甸市沟村法轮功学员刘长青被不法之徒非法入侵骚扰。2020年黄历2-3月份期间，莒南县十字路镇白龙社区村干部对社区多名法轮功学员进行2轮骚扰，2轮逼迫签名按手印。 2020年3月下旬，城北派出所不法警察非法入侵鸿沟朱姓法轮功学员家中搜查抢劫，法轮功学员王希珍和张姓法轮功学员遭绑架、搜查、抢劫。2020年4月1日，莒南县国保大队副队长郭强和城西派出所所长王波涛带领多个警察绑架杨广珍，非法搜查抢劫上万元私人财物。
传播弊议良方，河北郭志平和陈秀梅遭非法批捕。2020年3月4日，河北保定市法轮功学员郭志平和陈秀梅被保定市静秀区先锋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只因为他们在瘟疫流行期间给百姓送去躲过瘟疫的良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4月8日，郭志平和陈秀梅被非法批捕。2020年3月4日，疫情期间，陈秀梅和郭志平为了把躲过瘟疫的良方告诉给家乡的父老，被保定市静秀区先锋街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警察又到他们家分别非法抄家，第二天就把他们转到保定看守所关押。家属多次给先锋街派出所主管此案的翟姓副所长打电话，郭志平的70多岁的大姐也亲自找到翟姓副所长，希望他们把人放了。警察说做不了主，让家属等着要走法律过程。郭志平和陈秀梅于4月10日被非法批捕。
天津市滨海监狱仍在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天津市滨海监狱是非法关押法轮功男学员的地方，2019年5月至今又进行着一轮疯狂的迫害。2019年5月，天津市滨海监狱在一大队内一监区成立一个严管队，到同年12月份把严管队又转到监狱十大队十监区内。大队长范某明、副大队长高佩志、原严管队小队长梁汉文因在迫害中表现积极，现升为中队长。严管队是为达到使法轮功学员所谓转化为目的，搞人人过关，包括70、80岁老人和患病及迫害中导致身体出现病患治疗中的学员，还有即将到期回家的学员。具体手段，把学员轮流单独关押在监狱内的独居里，约 1.5 乘3米长条房间，黑白两班共计四个包夹看管，每日包括长时间罚站、坐小板凳。队长对坚定信仰的学员使用辱骂、殴打、用电棒电击等所有暴力手段。包夹负责体罚，限制学员食物数量，每餐半个到一个馒头。迫害中的学员每日最多2至3小时的睡眠时间。由于长时间罚站，造成被迫害中的学员出现腿肿、血液淤塞、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神志不清、坐上了轮椅，染病被送到监狱内的新生医院进行所谓抢救治疗，这样的学员依然被强行转化。由于长时间罚坐小板凳等，造成被迫害中的学员出现臀部溃烂，即使在会见时家属问及为什么走路腿瘸、为什么消瘦、为什么坐轮椅、为什么得病，都没有办法讲出被迫害的真相。77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少晨于2016年12月7日被天津市虹桥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后转天津市滨海监狱非法关押迫害。2020年3月6日凌晨，李少晨在天津市滨海监狱内的新生医院死亡，双眼未闭。
原湖北省麻城市白果镇政法委书记徐世前的暴行。湖北省麻城市白果镇法轮功学员王华军于2001年4月18日早晨讲真相时被警察绑架，2001年4月18日深夜至19日凌晨被镇政法委书记徐世前打昏后拖到广场，公安警察浇上汽油将他活活烧死，反诬陷他自焚，对外宣传成练法轮功走火入魔后自焚。白果镇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凶手及责任人，徐世前，男，原湖北省麻城市白果镇政法委书记、白果镇镇长， 2012年至今任麻城市铁路经济建设办主任。王义阶，男，1963年12月出生，1999年3月至2003年12月任麻城市白果镇中共书记、人大主席，现任黄冈市广播电视台台长、党委书记。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徐世前残酷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尤其是2000年首先在白果镇办洗脑班，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黑监狱，罪恶昭彰。他还到黄冈地区交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经验，也是整个黄冈地区迫害法轮大法的罪魁祸首之一。徐世前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经常亲自动手打人，亲自施加酷刑，是活活烧死法轮功学员王华军的直接的杀人凶手。王义阶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开始时，到2003年12月任职白果镇，应对白果镇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罪行负主要责任，并且王义阶还直接参与了对法轮功的污蔑活动。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35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0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觉醒世人帮朋友三退，主动找真相。作者：长春大法弟子。一，帮朋友三退，主动找真相。一位大法弟子在长春某公司任经理，他和几位同修经常利用生意、业务等机会接触世人，给一些有缘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大法的神奇和美好。其中一位大法弟子曾被酷刑迫害瘫痪13年，离开黑窝几天后，通过学法练功，就是瘫痪的身体恢复正常，达到了健康人的状况，展现了大法的神迹。这事实也深深触动和震撼了世人，和他们有过接触和来往的世人不但了解了真相，还用真名或化名做了三退。担任经理的大法弟子给和他有业务往来的美玉做了三退后，还告诉他还可以帮助亲朋好友三退，但必须经本人同意，并给了他一本名讳疫情特刊《欺骗与救度》小册子。2020年3月的一天，美玉到公司找大法弟子，不但拿来了亲朋好友的三退名单，还再次要《欺骗与救度》这本真相期刊。原来美玉回家后仔细看了《欺骗与救度》期刊后，他当时就被感动得流泪了。他说他不但被期刊中丰富多彩的内容所吸引，更被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慈悲救人之心所折服。当他的好朋友也要看真相《欺骗与救度》时，他当时没舍得给，自己悄悄地珍藏了起来。然后他马上急匆匆赶到公司，找大法弟子再要几本真相期刊《欺骗与救度》给亲朋好友看，并一直等到晚上拿走。他还让我们代为转告，感谢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编辑制作这本期刊的同修，用心制作出了这么好的真相资料。二，明真相的哥俩制止恶意举报。我和爸爸妈妈都学大法，这给我两个不修炼的弟弟也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明真相的机缘，所以他俩都很支持我们，一有时间就用他们的三轮车轮换着拉着我和爸爸妈妈以及我村的大法弟子去很远的乡村集市上讲真相救人。有一次他们哥俩正在集市上吃饭，就听到旁边的两个妇女说要举报两个正在集市上讲真相的大法弟子，于是他们就走上前去厉声制止，你们干点什么不好，咋干这事，共产党给你啥好处了，他净搞运动了，净整咱老百姓了， 文化大革命害死了8000多万人，现在又迫害大法弟子，大法是真善人。那两个女人一句话也没说，没趣的走了。
警察610人员也在觉醒。一，2020年4月11日上午，有三位法轮功学员去邻村发真相资料，被当地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举报人先通知了大队，大队又通知了派出所，派出所来了三个男警，其中有一人是派出所所长。来了好多看热闹的人，很多人举着手机给法轮功学员录像。法轮功学员对大家说，我们发资料是为了救你们，现在武汉肺炎闹得挺厉害，8号武汉开放，大批无症状感染者走向全国各地，可能很快就会有武汉肺炎的再次爆发，请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住了，常常默念这个九字真言就感染不上。这时所长对围观的人说，赶快都删了。警察把学员拉到了派出所，并非法审问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仍旧慈悲地向这些警察讲真相，希望他们也有好的未来。所长无奈地说，你们就不能晚上发资料吗？一会儿，所有的警察都离开了，三位学员就走出派出所。因电车钥匙让警察拔掉拿走了。过了两天，另一名法轮功学员陪同那天被抓的 A 学员到派出所去要车子，刚进门，警察还刁难他们，问陪同的学员的名字，这位学员就堂堂正正地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他们。 A 被叫进屋里，他依旧给警察讲真相，警察把钥匙给了他，他俩顺利地把车子推回家。为了消除在邻村被抓造成的负面影响，法轮功学员又去该村发了80本大法真相期刊，还贴了很多真相粘贴，并去了当地的各门市讲了真相。二，一位法轮功学员因为发资料讲真相被举报，被当地警察带到公安局。到了公安局，抓学员的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没人举报，我们也不管，你们就在家里练好了。我们都知道共产党坏，也骂他，可有人举报，我们就得管，我们也没办法。这位法轮功学员被拘留在公安局3天，在这3天里，他一直抱着善念去给这些被当枪使的警察们讲真相，祈求他们的善念，祝愿他们都有好的未来，不要成为邪党的替罪羊。当法轮功学员3天后回家时，那些被派来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犹大一个个从学员面前走过，一个个地对法轮功学员说，你别恨我。法轮功学员一一回答他们，我们无怨无恨，但希望你们能苏醒。学员离开的时候，国宝大队长和一个警察把法轮功学员送到公安局大门外，佩服地对这位学员说，我从来没送过任何人，你是第一个。中共邪党从建政开始，一直用谎言和暴力维护统治，然而越来越多的民众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尤其身在他体系之内的人。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国宝总头目孙立军遭曝落马，明慧网通讯员综合报道。2020年4月19日晚，中共官方发消息称，公安部副部长、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孙立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孙立军，男，汉族，1969年1月生，山东青岛人，2013年3月28日至2020年4月9日任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兼公安部26局局长。孙立军于2018年3月晋升公安部副部长，分管治安工作。孙立军曾任中共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 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又称公安部一局，前身是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在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是具体执行实施迫害的恐怖机构。20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抄家、绑架、构陷、起诉，几乎都是由国保警察亲自或者胁迫下面的派出所干的。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在1999年6月10日避开宪法和正常的法律程序，在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专职迫害法轮功的机构，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也称610办公室，全方位的组织指挥实施对法轮功的迫害。具体实施迫害的机构则是国内安全保卫局及其下属的国保大队，因此国保警察有时被称为610警察。根据法轮大法明慧网的信息来源，从1999年7月20日至2019年7月20日，这20年来，在中国大陆里被中共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次，一人多次被抓算多次，至少为250万到300万。其中主要涵盖四种情况：第一，滥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非法设立各类洗脑班，以法治教育为名剥夺人身自由，强制精神改造；第三，极度滥用劳教所的所谓劳动教养，现已被废止；第四，滥用刑事诉讼法，包括拘役、有期徒刑，在看守所、监狱遭迫害，司法拘留，关在拘留所遭迫害。20年来，中共党魁江泽民利用610非法机构，操控国保警察，用尽公开的和阴暗的迫害手段，对法轮功学员随意拘禁、随意勒索、抢劫财产、绑架构陷，劫持在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看守所、戒毒所、精神病院等场所酷刑迫害，逼迫转化。明慧网突破了中共严密的信息封锁，收录了大量法轮功学员受酷刑案例。作为中共公安部国保总头目、公安部副部长及610办公室副主任，孙立军罪责难逃。今天孙立军被中共政治清洗，也是他昔日迫害好人的报应。在江泽民发动的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中，那些曾经参与和正在参与迫害的人，从省市到基层，明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好人，为了职务、为了饭碗、为了自保，昧着良心犯罪，都将面临正义的审判，善恶必报。现在没有遭报，是老天爷想给其中还有可能改过的人留下希望与机会。常言道，宁搅千江水，不扰到人心。人间的报应只是为了警醒世人，地狱的报应那才是偿还恶业的过程。古今中外，迫害正信的强权暴政从来没有一个成功过的，所有残害良善的元凶爪牙，没有一个善终的。
武汉一家五口染疫，三人危重，念九字真言，四人喜得救。湖北来稿：我是湖北省一个乡镇的法轮功学员，近两年来住在县城儿子的公司里。公司里有个叫金星的武汉男子，今年42岁，在公司做了3-4年的销售，工作很努力，与同事们相处也很友好。他以前是党员，刚来公司时我就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并帮助办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他很相信大法好，还经常在世人面前揭露中共的恶事丑事。今年大年期间，武汉肺炎大爆发，湖北全省各市县都成了重灾区。正月20那天下午，金星焦急地跑来找我说：阿姨，武汉一个同学打电话说他公婆与丈夫三人都染上瘟疫，发高烧住院，三人都很危重，不行了。现在他与10多岁的儿子壮壮也开始发烧了，他感到非常恐慌，您想想办法救救他一家人吧。我一听就说：快帮他们三退，叫他们念大法好。我赶紧拿来一枚真相护身符，叫金星用手机拍下，立即传给他同学。 金星一听有了希望，赶紧拍了照传给了同学，安慰同学说这下有救了，叮嘱他千万要照着护身符上念，只要诚心念就能救命，并当即在电话里给她丈夫退了党，同学本人退了团，儿子壮壮退了队。金星一一记下他们的名字，郑重地交给我帮他们上网声明三退。金星又让同学转告全家人，包括住院的，只要人还清醒的，都赶紧照护身符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同学接受并照着做了。到了正月底，金星再打电话问同学时，同学千恩万谢法轮功救了他，说只有公公年纪大病情重走了，婆婆、丈夫和儿子都保住了性命，并感谢金星在他全家性命攸关时关心他们。金星又嘱咐同学说，以后全家都要记得天天念。同学答应了，说肯定会天天念的。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我所记忆的425，作者善周。1999年425，距今整整21年了。对于那场和平大上访的记忆，仿佛就在眼前。纵使时间会慢慢老去，但425和平上访的永恒精神不会老去。它的善与纯正将会在天地间永放光芒。大学期间，外教上课时多采用互动式启发性教学，中共教育体制基本就是灌输、记笔记、考试、拿分、混毕业。现在想来，这套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人似乎是在一个设定好了的单向轨道上奔跑，你所能做的就是跟别人拼命的比。中国人美其名曰奋斗。有一次，外教居然领着我们在校园的环廊下聊天，同学们很开心，谈的话题就多了。那个外教很年轻，我依然能记得他的模样。他当时谈了一个话题，让我非常的不解，也非常的吃惊。他说他信神，信上帝，显然他是认真的。我记得我也非常认真地问了他一个问题。当然，我那时根本不是想追寻他的信仰，而是想发掘一下好笑的题材。他到底是怎么傻乎乎地认为世上真的有神存在的？我问，上帝真的存在吗？他微笑着看着我，轻缓的但无可置疑地说，是的，当然，他存在。他的眼神与微笑有种说不上的力量。刹那间，我感觉我和他不在一条轨道上，本想嘲笑他的那种心情突然消失了。我无语，没再追问下去。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自己走过的这条轨道，兄弟姐妹、同学朋友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成绩好就叫做有出息，将来捧金饭碗，一辈子就不愁了。当然有个好爸爸，他将来工作也是不愁的。大家不都是这么一条轨道吗？上帝和神是谁？怎么会出来这么一条轨道？反正从小到大，没有任何人提过这些。那时，中国人通常对外国人信神的解释就是，外国人生活好，没事干，精神空虚。这有点站不住脚。我看到那些校园里颓废的同龄人，借钱拼酒量，逃课打牌斗地主，难道是雄心壮志吗？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流行各种气功热。我因祛病健身的原因练了很多种气功，并广泛涉猎中国传统佛家道家的书籍，自练功法。一位大学副教授向我推荐了法轮功，他本人并不学法轮功，但他对法轮功很感兴趣。1995年年底，我有缘看了师尊在济南讲法录像，我感觉在大学里我感受到的那个外教的那条人生轨道正在向我走来。当时同学中我知道就有四个人在练法轮功，我们平时并不接触，只是在自己的环境中修炼，做好人，强身健体。我从不知道中共的政治为何物， 中共怎样利用政治对正信信仰进行伏击与构陷，经过了425，我明白了。1999年4月，中共科学院的科学痞子何佐修在天津教育学院的刊物上登了一篇关于强调青少年不适合练气功的文章，里面出现了对法轮功污蔑的内容。当时看到文章的题目，我就在想，这个所谓的大牌科学家做过调查吗？他怎么就能下结论青少年不适合练气功呢？因为当时我所在的练功点就有很多练功人的子女跟着一起练法轮功，效果非常好。有的孩子撒谎懒惰，练功后改了。有的儿童爱哭闹，爱纠缠着父母，告诉他念真善忍三个字，很神奇，坏脾气就不见了。最神奇的就是还有一个4岁的小顽童不小心在门缝里把小手给夹紫了，妈妈让念真善忍好，他很乖就跟着念，结果很快就好了，不疼了，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当时自己也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和肠胃病，修炼大法后痊愈得很快，这个切身感受是骗不了自己的。天津法轮功学院针对何佐修污蔑法轮功一事前往天津教育学院讲述事实真相，没想到遭到天津公安的抓捕。后来被抓捕的学员家属去找天津公安说理，警察说此事要找北京中央才能解决。法轮功修炼者们不分男女老少，都信奉真善忍三个字，都非常纯真善良，让到北京反映情况，说说自己的冤情，说说练法轮功的原因和好处，那就去吧。大概是4月23或是24号的一天，一位练功点上的同修告诉了我天津发生的事儿，并说咱们是不是也去向国家反映一下情况，法轮功这么好，师傅一分钱也不要咱的，把我们的病都治好了，那些所谓的科学家怎么能随便说话不负责任呢？我说那我去反映实情。4月25日我一个人骑着一辆单车从住处出发了。那天的天气晴朗，尽管路途比较远，因为是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心情是愉快的，所以也没感觉到累，也没有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心想到时候见到政府的人有什么说什么吧，他们不信就来调查，法轮功就是好的，亲身经历。大约骑到离府右街还有1公里的地方，就看到有不少公共站点上下来了很多学员，估计是从郊区或河北天津来的。尽管知道是同路人，大家没有扎堆喧闹，下了车后依旧步行赶路，有老人有年轻人，还有妇女抱着婴儿的。到了府右街一带，我在内里胡同找了个地方把单车停在那儿。早上9点左右，府右街一直到北大医学部那儿几乎都站满了人，人们把主要街道让开了，所以道路是完全畅通的，现场已经有警察站在学院的外侧看着学员们。整整的一天现场很安静，比邻的学员偶尔相互小声说点什么，不少学员打开转法轮默默地阅读。警察们的状态由紧张到好奇到轻松，可能他们已经感觉到我们这帮人不是来闹革命的。在后来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我曾被非法劳教，一同被劳教的法轮功学员中就一位曾经是1999年425这天在现场看着我们的警察，他被法轮功学员的静默理性与和平震惊了，而且相互之间素不相识，人员结构几乎涵盖全社会的每一个行业。后来他主动寻找转法轮，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晚间学员们散去后，地上确实没有一片纸屑，警察的烟头学们都给捡了起来。听说中共事后震惊了，高层震惊了，这些人组织性纪律性怎么这么强，高度一致，吓坏了。因此这也成为中共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的一个潜在理由，觉得力量太大，不镇压会对中共不利，好人太多，力量太大，会对中共构成威胁。这就是中共的逻辑，孰正孰邪不言而喻。在修炼人的眼里， 纪律性是个可笑的概念。我们都知道，修炼人讲心性，道德高尚，处处事事，时时刻刻为别人考虑。修炼人眼里没有敌人，只有被救度的众生。对于修炼的人群来说，组织性更是多余的。中共体制只讲斗争，败坏了道德。即便是一个集体，也如同多动的病人，各自为政，需要组织性、纪律性等药物介入，才能达到动作的协调一致。那天在府右街，我碰到了我那四位练法轮功同学中的一位，我很高兴，和这位同学简单的说了两句，就各自回到了自己原来的位置。425归来后，我得知还有一位同学那天也去了中南海，我们仨事先都不清楚对方是否会去，事前也根本没有联系过，何来的组织性、纪律性？大道无形，这是中共永远也无法懂的。他只知道肮脏的权术与厚黑的政治，也只关心他的腐败政权，把上亿的好人假想成具有高度组织性的阶级敌人，悍然举起了屠刀。1999年4月26日，我还听说不断有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赶往北京，向中国政府讲清法轮功真相。之后，中共中央两办发布了一个对各种练功健身活动政府从来未禁止过的通知，似乎风波平息了下来。但不到三个月，人丑江泽民和中共狼狈为奸，于1999年7月20日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同时已将中共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2004年11月，《九评共产党》一书的发表，宣告了天灭中共时代的到来。不要对中共抱有任何幻想，从中共对425和平大上访运动的污蔑与诋毁中，我们就能得出中共的本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一历史性结论。时至今日，武汉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使世界各国认清了中共在这场疫情中掩盖罪恶与种种不人道的行径。针对共产党而来的这场疫情危机，最终会彻底清理与中共恶魔为伍的一切生命。认清中共的邪恶，退出中共，远离中共邪恶，才是每个人、每个国家与民族目前的当务之急。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